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再来看呢财经数字的部分呢，这同样是呢最近呢，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啊，因为资金呢非常的泛滥嘛，即使是通膨，因为如果资金不泛滥，也不会有美国三十年来呢最高的核心物价的通膨。那虽然美国呢在通膨膨的呢非常膨，可是并不是全世界都通膨。比如说大陆呢现在在降准，比如日本现在也很痛苦，日本呢现在也在担心通缩，后来大陆呢在担心通缩，日本也在担心通缩，但是美国呢在担心通膨。所以全世界的经济啊，就是说主要的经济体，因为这很重要，因为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所以第一大经济体呢现在在担心通膨，第二大跟第三大经济体在担心通缩，所以呢第二大跟第三大经济体呢是完全没有收银根的条件。那相反的还在放水，但是呢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呢却在有强大的这种呢可能要收银根的这种想象。好，不过呢因为美股呢今天呢重挫，所以看起来这个收银根的压力呢又稍微轻一点。好，那的大哥二哥三哥呢终于呢又平头了。昨天的台股呢再跌了106点，收在17789点，跌幅0.59%。那香港恒生指数呢昨天呢重挫514点，27489点，28000当然是跌破的了。上证指数呢昨天尾盘呢拉起来了之后呢小跌0.18点，在平盘3539点收盘。深圳指数呢昨天呢小涨20点，是亚洲股市里面主要亚洲股市里面的唯一的收红的。好，那看欧美股市的部分，因为昨天的亚股市是先跌啊，亚股昨天呢跑在前面了、啊、先跌。那你看到昨天的台股一样的电子股啦，或者是大部分的股市都跌，大部分的类股都跌。昨天因为开盘前就已经告诉你了，期指一开盘就跌200点，那所以昨天的台股呢必跌，但是没有收最低啊，大概呢还反而呢就说呢在大概是收以现形来看呢是接近十字线的小黑 K。好，但是昨天的盘面你发现呢又回到了航运本周是航运周了。那货柜三雄这个礼拜一方面全球的经济环境，包括欧洲的，我说了德国的大雨所造成的欧洲的塞港情况呢又起来了。那航运呢仍然是一片利好哈，那再加航运周的这些呢财报跟公司的愿景，那从阳明啦、万海，接下去今天星期二，好，明天呢长荣要出关，哇，这个是呢今呢这个月大概股市的大事情。那长荣呢大哥呢明天要出狱了。哇，明天估计啊会有很多人呢会迎接呢长荣出狱啊。那出狱之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这两天的股市看起来，昨天的航运，昨天的钢铁，昨天的中钢的业绩也爆好啊，也创新高啊，所以呢又回到了航运钢铁。好，那再看呢欧美股市的部分呢，欧美股市欧洲的三大指数呢跌幅呢都在2%以上。英国呢跌了2.34%，德国跌2.52%，法国跌2.54%，好，全部都开低走低啊，那收在全天的最低点附近。好，都跌幅都超过2%，接近2.5%。那美股呢？美股也不客气啊，道琼呢？道琼大跌725点啊，盘中的跌点呢，900多吧。那725点，跌幅2.09%，道琼指数呢，一口气呢？跌破34000，本来觉得会上35000，结果呢跌破34000，33962点。那没有什么，就是因为 Delta 病毒导致呢美国的疫情一解封就是大反扑。我看在欧美社会那没有救的。你台湾呢、啊？台湾终究还是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民进党政府呢已经对防疫要清零这件事情呢已经弃守了，现在是地方政府在守，那已经弃守了，可是靠着老百姓的努力， 还是可以把疫情压到一个严格讲起来很漂亮的水平，就是确诊人数呢个位数或者十来个，死亡人数呢也都压到了十人以下，就是它很明显的就是说比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哇一天的几百个的那种的病例来讲呢，那现在的七月份两个月的时间，那把病例数呢压下来，所以大家的生活的压力呢相对来讲呢比较松缓一些。可是美国不是啊，美国社会你想今天七月二十了，七月十九 Boris Johnson 脱口罩，把口罩全脱了， mask covering 的这种的口罩今天解除。那美国这种英国人呢最喜欢去的这个 nightclub 那种 night pub 全开，你如果去过英国去过伦敦你就晓得 OK 那个他们的生活的方式啦。总而言之，伦敦的夜生活会很局限在那种的啊，不是走了伦敦我发现其实欧洲呢都很普遍了，不要说到你比如说你到奥地利你也会到这个维也纳附近的这个小山丘上面的这些呢小酒馆，晚上的时候你这些小酒馆哇那个也很嗨啊，也都是吃吃喝喝很开心啊。你到北欧去的时候的，我在北欧鬼混的那段的日子里面的时候，到了晚上的时候哇那个也是一样，nightclub 特别到周末的时候的这些像是奥斯陆的港边或者斯德哥尔摩的港边的那些的码头边上的那些的 pub 吃海鲜，那这个的 snack food finger food 然后呢喝酒大家都站的那个都很嗨啊，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可是因为那种生活方式就像是之前的欧洲杯欧洲国家杯的足球赛在英国的主场的冠军赛，你看到的是呢英格兰呢败了之后呢全欧洲都很疯狂，可是呢其实全欧洲呢对英国呢还有一个超不爽的，就你们全部几乎都不戴口罩，整个球场上面呢六七万人呢几乎都不戴口罩。好，那英国的当然爆，美国当然爆，一爆了之后呢又打回原形了。虽然 Delta 病毒当你疫苗的覆盖率呢到了50%-60%的时候呢，应该死亡率重症率呢会大幅降低了。这波的 Delta 呢可能是逼着很多还没有打疫苗在犹豫的人呢赶快去打疫苗。疫苗的覆盖率够了之后呢，最少呢重症呢跟死亡率呢是会降低的，它就会比较流感化。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的疫苗打得认真一点，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消灭这个病毒，注定大概呢万古长青啊，与我们呢就长江左右。可是呢，你的疫苗如果呢定期打，乖乖打疫苗，应该可以让现在的 COVID-19 包括它的变种病毒流感化。你听到流感，你当然也不喜欢了，因为得流感也很不舒服。可是你知道，你听到流感之后，你不会怕的要死吗？你不会觉得要封城，然后呢，要居家呢，要隔离，你不会吗？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就有疫苗。第二个呢，已经身体已经循化的差不多了，那群体免疫的效果呢是不错，所以它一波一波。总而言之呢，就算今年秋冬季节呢有流感来了，像往年了流感来了，可是呢到了二三月三四月之后它就会走，你知道的。那如果 COVID-19 流感化，我认为已经是对于人类最好的安排了，以包括台湾在内，否则你的经济交通社交生活你都没有机会呢恢复正常。好，那美国呢？因为道琼指数呢大跌725点了，跌幅2.09%。S&P 500哈一度呢要跌入修正区，但是你有再拉起来一些啊，跌68点，跌1.59%。那 Nasdaq 呢跌152点，跌1.06%啊。所以换句话说，除了道琼指数，因为道琼的成分股呢比较大型股，这里面牵涉到了包括像是能源啦，包括像航运啦，大型的这些的餐饮啦等等。那个可能受冲击就很大，就解封无望啊。所以像是航运啦，或者说邮轮啦，或者是游乐场啦， 那这些呢都是呢受创比较大的股票。好，但是呢在S&P 500或者是 Nasdaq 的跌幅呢没有那么大，而且费城半导体还涨，费城半导体还涨了 0.07%， 涨了两点。好，那万绿丛中一点红啊，所以费半呢看起来还 OK。好，这个是呢，这是欧美股市的情况。但亚洲呢，亚洲因为疫情没有这么惨，开盘呢还是跌，日经指数呢开盘跌100多，现在跌到281点，那跌幅 1.02%， 刚好呢跌破 1%。 那日本因为要办东京奥运啊，这个赛也是很尴尬的奥运。好，那待会再聊一下呢台湾的冬奥。那日经指数呢跌281点，27370点，这个点位呢跟香港恒生指数呢几乎一模一样。我你有的时候当然你听专家的这是合理的，但我只说唐江龙虽然是很多领域的外行人，但是就只是因为每天呢看这些东西，看了之后会有一些简单的判断的门道你可以当参考。我说日经指数跟恒生指数它代表了不同的市场的特性，那你看不同的市场的特性，在没有回到30000点以前的时候，它都不可能预告的就是某个多头行情的启动。那你现在看到离30000点越来越远了，你就知道呢，亚洲的经济呢，总体的经济啊，个别行业不一样，亚洲的总体的经济的势头跟你想的呢不一样。尤其亚洲现在呢，东南亚的疫情也是大爆发的状态啊，那内需啦、餐饮啦这种都是糟的不得了，只有呢这种制造业呢进出口大概是 OK 的。好，所以航运呢基本上不太会受影响，钢铁不太受影响，大概也都是这个原因。好，那日经指数呢跌280点，南韩综合指数呢小跌16点，南韩综合指数跌0.5%。好，那昨天的台指期的夜盘跌153点，17640点，67928口的成交量。那台指期夜盘跌153点啊，那待会儿再过五六分钟的时间呢，期货开盘呢再把最新的期货盘呢提供给大家。好，那在进广告之前，因为待会儿我要聊一下呢。聊一下台湾的冬奥的代表团。不过今天有两条新闻呢可以看一下，一条是好在这自由时报了哈，自由时报呢外交突破，那台湾将在立陶宛设台湾代表处。在欧洲来讲呢，有两个国家呢最近呢，立陶宛送我们20000剂的疫苗，那这个另外那个斯洛伐克送我们10000剂的疫苗，你要很珍惜。你如果打到这20000剂或者10000剂啊，你要非常的珍惜啊。这个是我们外交部去化缘来的，化缘是比较高档的讲法了，去乞讨啊，去延门托钵啊，去乞讨，就像要来说，哎，你要给我个面子啊，就是你要送我点疫苗，那证明了我们之间呢，就是说呢，有来有往，就礼尚往来，然后呢，也证明了我们关系呢是不错的，所以呢，立陶宛20000剂，那这个的斯洛伐克呢10000剂，斯洛伐克在哪里？斯洛伐克呢在捷克的边上，我看到有一些媒体说是中欧部，它其实是东欧，捷克算中欧嘛，捷克已经算东欧了。那他过去跟捷克啊，我在去捷克玩，第一次去捷克玩的时候呢，他刚跟捷克刚分手，本来叫捷克斯洛伐克，好，但是呢后来分手分成两个国家，他们是和平分手的，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捷克是已经呢没有了斯洛伐克之后的。但是其实如果你觉得捷克对台湾还蛮友善的，那之前的他的参议院的这个院长不是大放送吗？那斯洛伐克也一样，因为他们有同源的背景，过去呢都是在东欧集团里面来讲的，就前苏联呢控制的就东欧国家，所以呢他们的这种的反苏联呢，就是说反共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气氛跟政治气氛浓厚很多了，很自然的对台湾呢会有些情感的投射。好，那不管斯洛伐克或者立陶宛。那立陶宛当然也是一样啊，他们有他们非常非常悲惨的民族历史，尤其不管是面对纳粹或者是面对到苏联的时候，他们都是被镇压的一方。好，那我们要在呢立陶宛呢设台湾代表处，但是我现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立陶宛也好，或者斯洛伐克也好，或者波兰也好，这些国家呢都是美国现在在欧盟里面的小弟啊。就是 在价值观各方面来讲，以及总体利益呢，跟大陆的关系呢，没有这么的亲近。立陶宛，反正2013年之后，我讲过很多回就不讲。2013年之后呢，就跟整个呢中国呢就搞翻了，双方面呢就几乎就不往来了。所以，跟台湾的走得近一点，大概也不意外。但是只是设个代表处，我觉得立陶宛如果气魄够一点，就是承认跟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建交吧。因为台湾现在在欧洲呢，只剩下一个梵蒂冈。我老实讲，台湾跟梵蒂冈的邦交是假的，就是说教宗呢，其实知道台湾有不少天主教徒，教宗也从来不来台湾呢、啊，在亚洲周围转，但从来不来这个邦交国、啊，那个邦交是假的。但立陶宛如果可以跟中华民国建交，或者是斯洛伐克如果可以跟中华民国建交，哇，那真的是那真的可以帮蔡英文帮民进党洗门风啊，加油加油。好了，进来广告回头之后呢，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国手呢去东京，其实他飞东京并没有太远了，就飞东京的包机上头，即使是球后呢，戴资颖呢坐在经济舱跟商务舱坐起来的舒适度当然是差很多的啦。那官员坐商务舱，选手坐经济舱，那我觉得等到比赛开始的时候，就让官员上就好了嘛。我觉得就让官员上。我要是戴资颖，我就说来把球拍给他。拿一个官员坐了我的位置，把球拍给他，那叫他上。好，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来进广告，回头聊。好，在帮这个戴资颖喊冤之前，因为这件事情啊，其实你要留意到一件事情，本来如果唐凤去了，唐凤也会在商务舱里面，幸好唐凤没有去。那是唐凤聪明吗？这个待会来想。那你可以想，就官员坐在商务舱里面，是不是原来因为唐凤也要去政务委员坐经济舱，太难看了一点。那但是后来唐凤没有去，那座位也不改了。但是如果唐凤去了，唐凤一定也在商务舱里面。那唐凤如果在商务舱里面，那这件事情就更大了。好，不过呢，现在看一下呢，中欧班列，因为这个是我长时间关注的问题啊，这今天的旺报了。在台湾真的很难做大格局的思考，所以我有时候很佩服台湾的生意人，比如说我佩服郭台铭，我佩服张忠谋。那我佩服台湾的很多大企业家，因为在台湾的这种的环境里面，能够养出他们这么大格局的人，然后能够呢做全球的生意。比如说前两天大陆呢，大陆公布大陆出口的前五大里面，大陆出口的前五大企业有三家是郭台铭的。你就知道呢，鸿海在大陆多的这种数字是最简单的骗不了人的。就是出口的前五大，大陆出口前五大有三家是鸿海集团，那包括了郑州厂，包括了重庆厂，包括了就是说呢这个深圳厂，光这三厂就占了前五大的1、4、5名吧，厉害啊！好，那你看到了中欧班列。去年我跟你讲，当去年不只是苏伊士运河塞港，而是当海运越来越繁忙之后呢，中欧班列当然呢从2009年、2011年之后一路上面呢上来，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规划。当初在规划的时候，很多人把它当笑柄，就说谁要走陆运啊？走陆运那个这么的漫长，然后呢铁路呢要换轨距又不一样，中间呢又要经过很多可能很陌生不太安全的地带。不过走过中欧班列沿线会知道，中欧班列沿线第一个风有很多地方风景很漂亮啊。那比如说呢，出了新疆的这个就是阿拉木山口之后，那新的还没有出之前的那个新疆段都很漂亮。然后出了之后呢，一路呢往西呢，到像德国，甚至于呢，我前几天放给你看的影片呢，是从整个欧亚陆块的最东端，从浙江的义乌呢，嘟嘟嘟嘟嘟嘟出去了之后呢，然后呢一路呢横穿过中国出口了之后呢，一路呢穿过整个的欧洲，甚至于呢进到了伦敦，这么远。 好，那中国班列刚开始的那几年，我告诉你，那真的是亏惨了。现在当然不提，虽然它每年的运量呢都在成长，可是呢，第一个那个远远的呢入不敷出，所以呢，大陆的官方呢其实一直在补贴。一直在补贴中欧班列，其实开一列呢亏一列，送一柜呢亏一柜。中欧班列过去是这个样子，那而且呢几乎呢从中国大陆运货出去之后呢经常都是空车回来，那个空柜率奇高。可是呢到了2018年19年之后呢慢慢的上来，尤其到了2020年呢，当疫情爆发了之后，尤其到了苏伊士运河塞港了之后，中欧班列的整个运行的优势全部出来了。那去年的中欧班列大爆发，不管是呢班列次或者是呢这个在柜数量都呢50%以上的成长。今年的上半年再创新高，上半年呢7323班次，中欧班列的开行量呢增加了43%，而且呢空柜率大概只占2%。去回来都一样哦，那个就表示告诉你它的运价呢也大幅的提高。那中欧班列呢已经可以赚钱了哈，现在呢非常的火爆，在海运呢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面，中欧班列已经成为欧亚陆块的运输当中不可或缺的生命线的大动脉。好，那台子期开盘现在没有太糟台子期开盘跟日韩股市一样啊，没有像欧美股市呢这么差。台指期现在呢跌94点，那17699点的最新的位置啊，4319口的成交量，因为昨天的夜盘呢跌了140点，所以呢现在台指期开盘之后只跌了不到100点，所以呢没有太差。好，那待会儿呢再看呢最新的就是说呢这个现货开盘的情况。我刚讲就是台湾大概比较有热度的新闻呢，除了高端疫苗呢获准生产，这个啊生产是一回事啦。我真的觉得民进党呢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时候。民进党最近的情况，那又非常非常乱了哈，包括去整 PTT 的那些人干嘛？而且这种的丑陋的动作，就是用点名做记号，竟然会去点政府部门的报告里面，会去点一个 BBS， 就是我们过去最早期在玩的这种的社群软体 BBS 叫布告栏。那这种的 BBS 呢转型来的 PTT， 但 PTT 比过去 BBS 现在已经先进很多了。好，去这一个国家机构会去在报告里面来讲呢去点名 PTT 里面的一些账号的这些呢这些的账号名字，哇，这个大概这个如果你要说白色恐怖啊，大概没有比这个更白的了，绿色恐怖，那非常非常的恐怖。好，另外一个呢大家关注的重点呢是戴资颖啊，当然以戴资颖为主了，因为戴资颖的爸爸也为戴资颖抱屈啊。那戴资颖他们作为球后大概已经很久没有做经济舱了哈，因为老实讲像这种的顶尖的运动员，很多的航空公司呢都跟他们是签约的，就你搭我的飞机呢，一方面呢让我增光，也是一种的宣传，那你搭我的飞机的时候呢就是商务舱。那这个呢很多的顶尖的运动员，你只要够顶尖，就会有很多航空公司，有很多的商品，周边的商品呢会来跟你合作。航空公司呢运动员因为尤其职业运动员世界各地跑，所以呢他们搭飞机的次数很多，那因此航空公司呢也很乐意那呢尽可能的给这些运动员方便相得益彰。那戴资颖呢在留话呢，他因为他坐在经济舱里头，那留下说想念长荣的商务舱，我也想念啊，我们多久都没有上飞机了，我也想念啊，我每次呢都把我的这个在坐在车上的时候把椅子放平一点，想象的是自己坐在商务舱的感觉，当然差很多了。好，那这个后来大家才发现，当戴资颖的一流哇，爸爸也抱委屈了，大家才发现台湾真的是独树一格啊，台湾的包机啊飞这个东京的包机，今年当然呢因为参与的选手爆多，那单项爆多，但是我们大概就是呢选手呢都坐在经济舱，那给他们的理由是说啊反正就包机嘛，那你旁边也没人坐，每个人都可以呢坐一排， 所以呢，你搞不好躺下来是睡觉呢，还更舒服一点。那经济舱呢，你就一个人坐一排，那不是很舒服吗？那商务舱呢，反而呢一个一个呢都连在一起的，又不能梅花座，商务舱呢梅花座呢太浪费了，那就让我们官员就委屈一点吧。好，那大家呢大骂，所以你就因为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哇，那照例呢，那蔡英文总统要出来道歉，苏贞昌出来道歉，副总统出来道歉，教育部长出来道歉，哇，从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教育部长都出来道歉。唯一没有道歉，不用道歉的是唐凤。唐凤去或者是不去啊？当然，因为他名字跟我有点关系。第一个姓唐，对，他有凤，我有个龙啊。他爸爸我认识，他爸爸是我的同事啊。那唐凤在很小，但我不认识唐凤了。但是从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偶尔会听他爸爸呢讲他两个儿子的故事。好，那。唐凤本来要派唐凤去，派唐凤去呢，台湾的媒体呢，大概就是觉得，好像应该要有官员去，大家觉得说，因为过去，因为在日本嘛，日本对台湾这么好，日本都已经摆出来一副准备要为台湾打仗了，那日本办东京奥运啊，总应该对台湾要特别好一点吧。如果东京办奥运，台湾还不能够突破一点点在国际运动赛事当中的这个官方规格，那台日关系也太假了。你想，日本现在连72体制呢都突破了，日本的国防白皮书上个礼拜呢把台海的安全呢都摆进去了，虽然不过就几行字啊，那唠唠叨叨的几行字。好，但是如果已经到了这个阶段，那我办东京奥运，台湾不可能办奥运嘛？那我办东京奥运的时候，当然应该彰显台日友好啊。所以呢，台湾应该要有突破性的高阶的官员，因为在过去呢，曾经亚运呢在日本办的时候，那在当时呢，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时代，那曾经派了副院长的徐立德曾经去过。那徐立德以兼政务员的身份吧，我记得去过。好，所以那如果那个时候都能够突破，那这时候派唐凤去也应该吧。好，不过后来唐凤又不去了，讲的是说是疫情了，不过我认为那不是重点了。现在东京的疫情呢是有点复杂，那唐凤本身。在民进党政府里面呢是一个防疫的样板人物。你讲到在民进党的政府，苏贞昌的政府呢，讲到防疫呢，一个就是陈时中，还有就是唐凤，就这两个人，其他的你大概都不会记得。但是原来要派唐凤去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啊，唐凤在日本的右翼啊有很高的人气。日本的右翼的媒体呢，经过了这几年，尤其是挺民进党的，挺到了失心疯的地步。除了蔡英文呢，只要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赖清德、蔡英文呢，都被包装的，简直像是神，像是圣人一样。在日本的右翼啊，讲到这些人呢，就像过去讲到李登辉一样，哇，肃然起敬啊，基本上面呢，都是立正站好。那他们的像蔡英文在日本的这些的社群网络上面，Twitter 的粉丝的追踪数呢是破百万的，大概跟香港的那个周庭呢差不多。好，那唐凤呢是另外一个，他把唐凤的包装天才言必称唐凤。在唐凤做了什么时候呢？日本的右翼呢都是歌功颂德的不得了，所以唐凤如果去，我预期啦，其实要不是有意见，唐凤去啊，应该会有一波的风潮，但终究呢是没有去。但是我觉得幸好没有去。我说如果去，唐凤也在商务舱里面，那就更热闹了。你就知道为什么安排官员做商务舱了吧。